弟兄姐妹平安。两天前看到加州的大火，北加跟南加都是100年来最严重的火灾。我因为这个缘故，昨天就给了一个电邮跟一个 WhatsApp 给我的哥哥在那边。他说灾情实在是影响很大。最低限度，北加州已经有6000以上的房子已经尽毁，变成灰烬。但他们那个地方离开火灾那个树林，有大概有3个小时的时间，暂时还没有受到影响。但那个空气的污染是非常严重。请各位特别都为了这个事情来到祷告。实际上，整个的世界环境每况愈下，因为中美这个贸易的关系，已经有无数在香港到里面工作的弟兄姐妹受到影响。最低限度已经有10几20个在上面做生意的弟兄姐妹们都已经跟我说，他们都打算要尽快结束他们在里面的这个生意。原因在哪里？因为到欧洲的市场受影响，到美国的市场受更大的影响。唯有那些内销的，在中国大陆内销的那些的厂影响比较少。但另外方面呢，有没有影响呢？还是有影响。另外方面，留意来到看到，我们在整个世界信徒的这个境况也是令到我们担心的。在埃及又一次，不是单单一次，乃是又一次，因为多次发生的事情，在一个公车的上面，一般基督徒受到袭击，带来的结果有7个的基督徒丧命，有20几个人受伤。另外方面，也有一些基督徒在埃及的地带被杀死，在杀死了以后，人看见他们这个手腕的上面有个十字，十字的一个刺身的一样的东西。到底这个是那些凶手来的这样做呢，还是他们自己本身一早已经这样做，我们不知道。但是我记得好几年前我到 Toronto 探访一个一个埃及的教会的时候，我的关注到有40个弟兄同一个时间被砍头。因为这个缘故，我就探访那间埃及人的这个教会。但那个牧者对我说， Pastor Soul， 你不需要忧虑我们的弟兄，的确他们是活在这个水深火热当中，但是他也告诉我说，有无数的弟兄做好心理准备，随时为了他们所信的牺牲。原来埃及有不少的弟兄恐怕在那些极端的分子来的去审问他们的时候，怕他们自己信心软弱，因为这个缘故，他们在手臂都纹了10几架，甚至有些的弟兄在这个颈项那个地方都纹了10字，目的就是要公开给他们知道我是基督徒。我们看见这个是在埃及的地带，在回教国家的当中，特别有一些极端分子存在的，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另外一个，就是全球第五大的国家，人口第五个最多的这个国家巴基斯坦，也是同样出现很多这些的问题。曾经有位姐妹被判亵渎伊斯兰教，被判死刑，当时一个省的省长来得去关心他，也支持他，觉得不应该判他死刑的，为他出声。但想不到的，连这个省长也被暗杀死掉了。最近 又有一位的姐妹被控告是亵渎伊斯兰教，亵渎他们的先知，但法院判定他是无罪的，但是却是引起了全国各地，整个巴基斯坦全国各地的骚乱。他们说法院不判他，我们都要判他，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要把他杀死。因为这个缘故，这位姐妹现在正寻求这个政治的庇护，我们也盼望她能够真正有一些的地方能够让她安然度过这些非常疯狂的极端的伊斯兰的教徒他们的追杀。另外方面，犹太人也不好过。刚刚发生的就是犹太的会堂有一个枪手到这个教这个会堂杀死了11个人，而且这个凶手在这个网络上留言说他的原意是要杀死所有的犹太人。我们看见今天的美国每天都有很多的人死于枪杀的底下，有个酒吧刚刚2天前发生的也是10几个人死亡，连警察的死亡，几10个人受伤。因为这些人你都没办法想象怎么可能有自动步枪甚至有机关枪呢？也知道去到每一个不同的地方好像战场一样，美国现在死于自己枪杀的人远超过他们在战场上死于战争的人。来到我们今天，我们的国家又怎么样呢？自从这个新宗教新方向新的宗教政策颁发了以后，我们看见有一些对教会非常严厉的措施也出来了。首先我们看到的就是教堂十字架被拆被烧，教会教堂被拆毁。我们看见这些的图画并不是没有注册的教会，乃是那些已经合法聚会的，就是公开的教会。另外方面，有些政策已经颁布，所有18岁以下青少年儿童一律不能够进到教会，不能够接受这个宗教的教育。在教堂以内，我们来看下一章。教堂以内，他们都已经接到这个命令，就是要悬挂国旗。那另外方面，在十字架隔壁还要有毛泽东的像跟习近平的像在那个地方。各位看到什么啊？看，另外在一些大的日子还需要教会的会众唱国歌。我们看见我们的教会目前能够自由传讲神的话语的空间越来越窄。我们看到这一切的时候，我的心中也非常焦急，原因因为有不少的行动已经是危险的。国家规定每一个公民有信仰宗教的自由，也有不信仰宗教的自由。第二，没有任何人能够强迫一个人放弃他的宗教信仰，也没有任何的人能够强迫一个人接受一个宗教信仰。但是今天我们这次发现也非常多的人来的被劝离弃他们的宗教信仰，甚至告诉他们要不选择离弃的话，有可能他们会失去他们的工作，失去升级的机会，或者是失去一些的福利。因为这个缘故，我都跟一些政协的委员跟他们讲，我希望我们今天国家的领导能够看得见，不能够有任何的行动是危险的，我们必须要尊重国家的宪法。各位弟兄姐妹，我也希望各位你要好好来到为了我们的国家来到祷告。但是 我现在也希望各位好好想想，万一这个事情临到你们，临到我们，你们会怎么样来的回应呢？有弟兄告诉我，现在一般的回应有三种。要是是要求放弃他们的宗教信仰的时候，第一种的回应是假的放弃。但是有些的人也告诉我，他们本来就是想敷衍，好了好了， 我考虑放弃。那结果呢，那些不会放过他的，他要填一个表格，填完了以后一条一条问他，你真的这样子吗？我看得出你不是这样子啊，有人还是看见你吃饭的时候祷告的，你家里还有圣经的，你家里还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所以你是假的。那继续不断就是用这些的方法来的去挑战他们。有些人因为这个缘故，他的最后就选择真的放弃，真的放弃。既然这个神都不保障我，这个神都不保护我，算了，我就放弃他了。不是我不愿意，乃是神无能保护我。他们用这个理由。第三种的人，他们是坚定的相信，坚定的相信。没工作吗？没就没吧。没有福利吗？没有就没有吧。不能够升级吗？根本我从来没有想过一定要升级的。我们看见这些的基督徒，无论去到哪里，他们心怎么样想，他们就怎么样来的讲。我曾经跟一位政协的委员，我跟他说，你们有机会的时候都跟领导讲，真正对国家有益的就是那些坚定他们信的信仰，而且尊重他们所信的信仰，活出他们信仰界限的人，才是国家之宝。我跟他们讲，田家炳是基督徒，但是田家炳他所有的财产没有留下一分一毫给自己，全部是捐了出来给这个国家发展大学的教育，所以每一间的大学都有他捐的钱来的帮助的。另外发展中学、小学甚至这些的教育。到底我们今天的国家愿不愿意见到更多这样的人？所以我就说，不要一概而论，一笔的来的去抹杀基督徒在国家的贡献。今天最重要的是要找合适的人在合适的位置上，要珍惜那些无论你是什么的政治立场，无论你是什么的阶级，好像邓小平所说的，白猫黑猫，只要能捉老鼠的就是好猫。今天对我们的国家来讲，任何一个人都应该清楚，对国家的贡献不一定是共产党员而已，我们还有其他的人同样都是对整个的国家的建设来的贡献他们自己。弟兄姐妹们，当我们留意来了看到这一切的时间，我也留意到无数这些好像处在无奈的境况当中的基督徒，他们就问一个问题，神啊，你在哪里？有人告诉我说，他们的教会现在四分五裂啊。为什么四分五裂呢？因为当这个主任牧师就是要坚定地走党的路，当他们完完全全照单全收一切的措施，带来的结果就是那些真正非常认真遵行神旨意的那些的信徒，包括长职，他们就离开教会了，教会就分裂了。但另外方面呢，也有很多的人看见教会这些的光景，他们干去就不信了，原来这个信仰不外如是，那为什么还要信呢？他们干去就不信了，有这种的情形。但同样也有一些的情形，他们用各种不同的方法坚定的相信， 人可以夺去聚会的地方，但不能够夺去我心中的信仰。弟兄姐妹们，当信徒问到在苦难的当中来的去发问，神啊你在哪里的时候，我深深的感觉到最有资格去问这个问题的人是圣经一个人物，叫做但以理。为什么呢？因为他整个的国家国破家亡，他的家人所有都被杀死差不多，他自己本身在少年的时候已经被掳到那些帝国主义的手中。另外方面，帝国主义这个王对这些奴隶要杀就杀，完全不需要交代为何可以杀。第二，要用什么方法杀就用什么方法杀他们，完全不需要交代，甚至连莫须有这个罪名都不加，完全是随意，他喜欢怎么样行就怎么样行。这个人但以理甚至比第二次大战的时候的犹太人的苦难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们今天就来看看到底他当时面对的这些的绝路是怎么样的绝路呢？我们一起来的打开但以理书第二章第一到十三节，一到第十三节，各位找到了以后，我们一起同声把这个圣经念出来，一起来。尼布贾尼撒在位第二年，他做了梦，心里很乱，不能睡觉。王吩咐人将俗事用法术的、行邪术的和加勒底人招来，他们将王的梦告诉王，他们就站在王的面前。王对他们说：“我做了一个梦，心里烦乱，要知道这是什么梦。”加勒底人用亚兰的语言对王说：“愿王万岁，请将那个梦告诉仆人，仆人就可以讲解。”王回答加勒底人：“那个梦已经忘了，你们若不将梦和梦的告诉我，你们的房屋逼成粪堆，你们要将梦和梦的讲解告诉我，就必从这里有赠品和赏赐，有大尊荣，但你们要将梦和梦的讲解告诉我。”他们第二次对主王说：“请王将梦告诉仆人，仆人就可以讲解。”王回答说：“我怎知道你们是故意延迟，因为你们知道那个梦我已经忘了，你们若不将梦告诉我，只有一个法带你们，就是你们预备好谎言乱语向我说，要等候时事改变。现在你们要将梦告诉我，因为我知道你们能够将梦告诉我。”来到这个地方，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觉不觉得这个王合理还是不合理，合不合理？他做这个梦，因为这个梦令到他感觉到浑身很不舒服，睡不着，因为这个缘故，第二天就把所有的爵士从各国来的这些奴隶都召来，都是一些精英来的。我跟各位，然后来到的时候对他们说：“你们要知道我昨天做了一个梦，但这个梦我忘掉了，你们要告诉我我做了什么梦。第二，你们要告诉我那个梦是什么意思，要是你们不能够告诉我我做了什么梦，或者是不能够告诉我这个梦是什么意思，你们恨不浪要接受凌迟。”你们知道凌迟是什么东西啊？我做了一个研究，凌迟原来在世界上好多国家都有，包括中国。这个是古代最残忍的死刑的方法。凌迟分为有八刀的，八个刀，八刀，有24刀的，有36刀的，有72刀的，有120刀的。什么是凌迟？凌迟是 用锋利的刀把你身体上不会令到你立即死亡的肉一块一块割下来。我发现绝大部分国家他们割的时候先从脸部割起，把你的脸的肉一刀一刀割，耳朵割，割了下来从手跟足那个地方，这个头部割完了，就到手部跟这个腿部，手跟那个腿部割完了，到这个胸跟这个腹，胸到腹都要割。那要是还没有死亡的话呢，就继续其他的，连没有什么肉的地方都要一块一块割。要是他们献的是24刀，到23刀都没有死掉的话呢，那第24刀就是把你的头颅割下来。要是他是献8刀的话呢，就第8刀把你的头割下来。我不知道各位，你对着这些用这个方法行死刑的人残忍吗？残不残忍？有多少人认为是残忍的？好不好举手？我告诉你，今天很多统治者不是光光要处死人，好多人处死人的时候用一些最残忍的方法来到处死人，令到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因为这个缘故，在丹以理的时代，丹以理去问这个问题，你们要告诉我王说我做了什么梦，又要解释给我听我的梦是什么意思，要是你不能够告诉我，或者是不能够解释那个梦是什么意思，你们这些人都要凌迟来的出事，合理吗？多少人觉得不合理，还不举手？多少人觉得残忍，还不举手？很残忍。你面对这个情形，你有什么方法来的处理？很多的时候人似乎都去到这个绝境，无路可走，因为好像环境不允许我们有选择的余地。因为这个缘故，但以理在当时他是绝对有权去问神啊，你在哪里？但是感谢主，圣经就留下了这个见证人告诉我们，纵使你的境况我的境况可能有一天要去到这样的一个绝境那个当中，神还是有出路的。我们都来看看2500多年前的但以理他是怎么样来得找这个出路的。我们先来看看14节开始，14节一起来看到23节，14到23节，各位一起来读这段的圣经。王的卫长亚勒要杀巴比伦的爵士，但以理就用婉转的回答他。亚勒说，王的命令为何这样紧急呢？亚勒就将情节告诉了但以理，但以理遂进去求王宽限，就可以将梦的讲解告诉王。但以理回到他的居所，将这事告诉他的同伴哈拉利亚、米沙利、亚沙利亚，要与他们求天上的上帝施怜悯，把这样奥秘事指明，免得但以理和他的同伴与巴比伦其余的爵士一同的灭亡。这奥秘的事就在夜间异象中给但以理显明，但以理便称颂天上的上帝。但以理说，上帝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从亘古直到永远，因为有智慧能力的都属乎他，他必改变一日期废王立王，将智慧赐予智慧人，将知识赐予聪明人，他显明深奥隐秘的事，知道暗中所有的，光明也与他同居。我列祖的上帝啊，我感谢你赞美你，因你将智慧才能赐给我， 允准我所求的，把王的事给我们指明。弟兄姐妹们，每逢去到这些的事情临到我们身上，好像这个绝境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要做的是做什么呢？但以理他没有惧怕的心。我们就问一个问题，为什么他没有这个惧怕的心，反而在那个时间他要想到的，我们感觉到是我们一般的人不会做的。突然之间有人告诉你，你这个地方应该是癌症来的，你第一件事做的是做什么？一个瘤在你的脖子上，另外一个瘤哇，在这个头另一个地方越来越大，你第一步做的做什么？我想问各位，多少人第一步要做的就找一个很熟名医的人，找医生，好不好？举手。第一步你要做的是这样，举高一点好吗？哎，尽快到处去有人看看，找到一些最好的医生。好了，有多少人你遇到这个事情的时候，你第一步的是祷告，好不好？举手。你们很坦诚啊。有多少人你只是找教会里面，你可以说在灵命的上面最成熟的人，找他们与你一起祷告的，我请你举手。你要是遇到这个事情的时候，你首先把这个事情跟他们分享，然后邀请他们与你一起先祷告。医生还没有找，什么都没有找，先祷告，好吗？举手，举高一点。多少人？非常少。我跟你讲，在过去我的经历的当中，我的心实在是难过的。有好多人呢，在这种的境况的底下，还要把这个消息秘密的藏在心里，不敢告诉人，什么都不讲，自己去找中医，找西医，找针灸的，找这个找那个，甚至去了大陆一个月还没有回来。为什么呢？就是找一些他们觉得这世间一些奇医，就是能够医治那些奇难杂症的人，去找这些的人。过了差不多半年，这些都不能够帮助他了，然后才找我。拖延了半年的时间，晚了的时候我面对的这些事情真的感到非常无奈。越早你知道癌症，你越早来到找到对症下药的方法，可以割的那是个好消息，你不能够割的才是坏消息。但是问题在哪里呢？很多的时候原来弟兄姐妹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们不敢面对，也不想面对，否认这个事，一直自己骗自己，非常难过。我们来到这个地方，但以理却是用不同的方法。首先援兵之计，欢献旗，你给一些的欢献给我，跟这个卫长讲完了以后，然后跟着下来，立刻他要做的就是找几个的弟兄，老实讲就是只有三个弟兄，然后与他们一同在那个地方做什么？祷告。那他的祷告有一个特色，这个祷告的特色是什么呢？就是他是未见而信的祷告。那从何知道他是一个未见而信的祷告呢？二十节，上帝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从亘古到直到永远，因为智慧能力都属乎他，他改变时候日期，废王立王，将智慧赐给智慧人，将知识赐给聪明人，他显明深奥隐秘的事，知道暗中所有的，光明与他同居。我列祖的上帝啊，我感谢你，赞美你。亲爱的弟兄姐妹，祷告不是每一个的祷告都能够平静他的内心的。原来有一种的祷告，除了找一些 灵命成熟的人与你一起祷告以外，还是需要一种从神而来的信心。这个信心是什么呢？我还没有见到这个结果，我已经相信我的神是掌管一切，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瞒得过他，他是知道万事也能够行万事，一切掌握在他的手中，这样的一个神。我们今天不是等到这个结果出来了我们才感谢主，我们应该的是结果还没有出来我们开始祷告已经感谢主，这个就是真的信心。因为这个祷告，神就向但以理显现这个奥秘。这个奥秘是怎么样的奥秘呢？我们先来看看这个图。但以理去了王那个地方的时候，他就对尼布甲尼撒王对他说，王，你的梦是这样的，你在做梦的时间，你梦见一个巨人，很大很大的人，他的头是金的，他的肩是银的，他的胸跟腹是铜的，他的腿是铁的，然后他这个掌是半泥半铁的。王，你做的梦是不是这样子啊？尼布甲尼撒完全信服，对呀，就是这个梦啊。跟着下来，但以理对他说，我告诉你，这个奥秘不是我有什么聪明，乃是我的神，我相信的神，他把这个梦境来的告诉我，把这个奥秘来的告诉我，以致了我今天能够把这个梦来的告诉你。他要高举神，没有放过任何的机会见证耶和华神。弟兄姐妹们，今天很多在基督教里面的人，当行了一个神迹了以后，就把自己来的高举，全世界最灵验的一个神医是包医心痛的，包医长短脚的，包医什么什么病的。很多很多的时候，人很容易在这些的情形下把荣耀归给自己，但是我们看见但以理没有忘记，他要把一切的荣耀来到归给神。跟着下来，他讲完了这个大象一切了以后，跟着下来他告诉这个王，他说，无论是哲士用法术的，术士造观照的，哼不浪都不能够告诉王你的梦是什么，是只有一位上帝可以告诉我们这个梦是什么的，那个就是耶和华。那他讲完这个梦以后，他还要告诉这个王，你的梦也包括了有一块大石是从一座山筑出来的，这块的大石砸在这个半泥半铁的脚掌上，突然之间这个脚掌就碎了，然后整个的人就倒下去了，一切都变成粉碎，好像糠皮一样被风吹散。你的梦是不是这样子？那个王说，对呀，为什么他心烦，为什么他惧怕，就因为看见这个大象竟然被这块大石砸在这个脚掌上了以后就化为乌有。跟着下来，但以理没有停在那里，王，我现在就要告诉你，你的梦是什么意思。这个王就说，我正要知道啊，到底这个梦是什么意思。金头他对亚布贾利沙说， 这个金的头就是你自己，王啊，你是诸王之王，天上的上帝已经将这个国度权柄能力尊贵都赐给你了，所以你是第一个金的头。但是你过去了以后，银尖会出来。当时但你没有告诉他这个银尖是什么东西，就说这个银尖是另外一个帝国，这是取你而代之。跟着上来，这个银尖过去了以后就是同福，这个银尖这个帝国也会过去的。那跟着上来第三个帝国，这是个同福同凶同福，这个帝国也会上来，武力非常强大，但是他也会被另外第四个帝国取而代之。这第四个帝国就是铁的腿，这个铁的腿是非常强大的，列国都被他征服，列国都伏在他的面前成为他的臣。因为这个缘故，这个国非常厉害。然而这个国慢慢的发展会变成半泥半铁的脚掌，因为这个是半泥半铁的脚掌，有些就好像这个铁腿一样的钢强，但那个泥的部分是非常弱的，因为是一半强的国一半是弱的国带来的结果，就是一些弱的国被大石砸下来的时间很自然就会碎掉了，这个掌一碎掉整个的帝国就倒下去了。到底他讲的是什么东西？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在32年前回到香港，在头两年讲到启示录，我都已经讲过有关这个的帝国。这个的帝国的本身从历史的发展非常清楚，2500多年前的但以理，他写这个预言出来的时间，他是金的头尼布甲尼撒，非常清楚。但跟着下来银的尖是什么东西呢？到底是哪一个国家取巴比伦而代之的呢？每一个人都清楚，圣经都有记载的，就是马代跟波斯。这本来是两个国家，但是后来连成一个国家，就变成一个国家。马代波斯不费吹灰之力，趁着巴比伦王跟他们的众臣子在那个大醉的时间晚上偷袭成功，就把整个的国家取而代之。因为这个缘故，这个马代波斯就成为当时的这个大帝国。很可惜，马代波斯之后圣经已经没有再记下来的，但历史告诉我们，亚历山大起来了以后，希腊国就把这个马代波斯灭亡了。因为这个缘故，这个同凶同福就是希腊的大帝国。希腊的帝国凭着亚历山大当时的武力征服了整个的马代波斯，整个的欧洲小亚细亚都征服了，因为这个缘故就雄霸整个的天下。很可惜，亚历山大很年轻，30几岁就死掉了，他的国四分五裂。一直到后来在主前的100多年前，那个罗马帝国趁机举起了以后，就把这个希腊帝国整个的版图据为己有，就发展成为一个罗马帝国铁腿。但各位都知道，随着这个罗马帝国慢慢又后继无人，而且征战太多，国家越来越弱，因为这个缘故，整个罗马帝国就四分五裂，就变成好像50年前四五十年前的那个欧洲。 是变成非常非常多独立的国家，而这些独立的国家的当中，有强的，好像法国，好像德国，好像等等啊，强的也有弱的，有一些根本连军队都没有的，弱的好像梵蒂冈，你们不知道啊，在欧洲这个地带非常掺杂在那个地方。但是就是因为这个已经发展到半泥半铁这个状态，也知道后来这个大帝国会散掉。那各位可能很难想象，怎么可能欧洲会散掉，但散到有个过程的，我们现在就来到看看这个过程是怎么样的过程。我们一起来到看看44节到45节，一起读。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上帝必兴立国，永不败坏，也不归别国的人，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的国，那国必存到永远。你既看见非人手凿出来的一块石头从山而出，打碎金银铜铁泥，那就是至大的上帝把后来必有的事给王指明，这梦准是这样，我的讲解也是确实的。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但以理非常清楚，就是一切地上的国都要归于无有，唯独从天上而来的这个国要存到永远。实际上当我们留意来到看到今天整个欧洲的局势，你就发现实在令人叹为观止。我们一起来的看看法国的总理马克龙，他最近讲了什么东西。今天的欧洲我们是意想不到的，本来是碎掉的散掉的，但同时之间这个散掉了那么多的国家竟然在1990年开始慢慢合一起来了。有没有看到这个合一什么呢？就是欧盟就出来了，而这个欧盟慢慢发展，货币统一，跟着上来议会统一，旅游可以完全畅通无阻，跟着上来法律他们都开始倾向合一统一，最后我们从来没有想象到的，连他们的军队现在都开始考虑要合一起来。法国的总理他说，我们不能够再靠美国了，美国实在靠不住。为什么靠不住？这是拜特朗普所赐啊！你知道特朗普上来了以后，不光是经济上与欧洲闹翻了，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在军事上也闹翻了。他们要求欧洲要承担过去他们承担大部分的经费，欧洲你要给钱钱钱钱，什么都是要钱。欧洲马克龙都已经看得见，这个国家什么东西都是要看钱，你以后即使不断依靠美国的时候，你只是把欧洲的钱欧元继续不断的输送到美国去。因为这个缘故他就提出欧洲应该有自己的军队，不需要依靠美国。其实他这句话已经得着那些铁的那些的国家，半离的那些不离的，铁的那些会离，他们已经认同。他提这个最主要是什么呢？就是要抗衡第一俄罗斯，第二中国。我告诉你，他心目中要抗衡的两个国家，一个是俄罗斯北方的王，另外一个是中国东方的王。各位啊，这个是2500多年前的但以理书已经讲出来的东西。我们现在就来到看看为什么我们说来到最后的时候那个列强争霸战有一个的强，就是7头10脚这个霸主，这个霸主 跟但以理书有何关系？我们现在就来的看看那个图，各位看看到底世上有哪一个国家的首都你可以称它是一个七山之城或者是七丘之城呢？你们上网看的时候，我绝对相信你一定看得到，还全世界只有一个首都是被称为七丘之城。这个首都是什么首都？就是意大利的罗马，也就是罗马帝国当时的首都。你看见深色的地方就是山，有七座山在河的东边，就是因为那个罗马整个的首都就建在这个七座山环绕这七座山的中间。因为这个缘故，罗马自古以来是被称为七丘之城。启示录的十七章就是把这个七头十角这个奥秘讲出来，七个头就是七座山，十个角这是国家，这个是多个国家组成的这个大帝国，将来要称霸天下。弟兄姐妹们，两千多年我们从来没有看过这个呢，可能会变成一个事实。我在32年前回到香港，我讲到启示录的时间，很多人对我说，牧师夸张一点吧，怎么可能呢？五强争霸战，但以理书的11章36到45节，怎么可能是北方的王与南方的王跟东方的王联手来的打一个西方的王，还有进入到荣美之地自称为神，怎么可能有这个事会发生？30多年前都不太明显，但随着这个事局慢慢的演变，我们现在越来越明显。弟兄姐妹们，当你看到但以理书的时候，原来他不是讲历史，他是讲预言，而这个预言比明天的报章新闻还要新鲜。我们现在就放眼来到看，你要是多看到欧洲这个局势的发展，我可以肯定的说，你一定要 看见欧洲的军事力量会越来越强大的。第二，欧洲会越来越统一的，越来越团结的。第三，欧洲的影响力会越来越大的。第四，你都已经看到的，就是北方的王与东方的王联手的，看到了吗？俄罗斯、中国，相不相信他们是联手啊？相不相信？有多少人相信俄罗斯会跟中国会联手的？还不举手？啊，我跟你讲，打仗的时候，你同样的会看得见，他们会联手的。但今天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对我们的意义，无论这个世上发生什么事，有样最大的就是我们的神是天下万物的主宰，他是万神的神，万王的王，万主的主。最重要的就是尼布甲尼撒，他听完这个解梦了以后，他的反应是怎么样？46节，一直去到49节，我们一起读。当时尼布甲尼撒王俯伏在地，向但以理下拜，并且吩咐人那给他奉上供物。和王对但以理说，你既能显明这个奥秘的事，你们的上帝诚然是万神的神，万王的王，又是显明奥秘事的。于是王高抬但以理，赏赐他许多上等的礼物，派他管理巴比伦全省，又立他为总理，掌管巴比伦一切的哲事。但以理求王， 王就派沙拉米沙亚伯尼哥管理亚伯事务，只是但以理常在朝中侍立。弟兄姐妹们，我们看见加布尼布贾利撒，他是个非常理性，也算是谦卑，心胸也是比较广。他听完这个解梦的但以理讲的这一切，他俯伏在地。很可惜，他是向谁下拜啊？向但以理。但但以理就告诉他，你要拜的是上帝，不是我，那个才是把奥秘告诉你的人。我也盼望我们的领袖有一天都能够谦卑来到神的面前，认定人在世上都是短暂的，一切的国都是短暂的，只有一个是永恒，就是我们的神，一切都会归在他的里面。我希望各位都切切为了我们的国家祷告，也为了我们自己祷告。我们低头，有多少的弟兄姐妹，你看到2500多年前这个预言，不是光光讲历史，历史发生的已经发生了，完全如这个梦一样来的发生，还有一些还没有发生的，你发现现在很多的迹象都已经出来了。因为这个缘故，你深信世界有穷途，但在主的里面没有末路，你深信不疑的，我请你举手，多少人你深信不疑？感谢主。第二个方面，有多少的人因为这个缘故，不再把自己的安全感建立在可见的东西上，乃是建立在不变的神自己的全能全知慈爱的上面，你愿意这样来的把你的人生建立在他的身上？我请你举手，我感谢主。第三个方面，有多少人因为这个缘故看见时候无多了，我们看见整个的世界慢慢已经步向这个末世的境界，虽然7年的大灾难还没有到，但已经越来越趋向那种的现状，但是我们一定会被提，一定与主永远的在一起。因为这个缘故，你愿意来的向人见证主传福音，希望更多的人能够回到主的里面的，我也请你举手，多少你愿意的？感谢主。我请举个手的弟兄姐妹一起的站起来，我们起把荣耀归给神，也为了我们自己本身来的祷告，求神引领我们。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因为我们知道一切都是掌握在你的手中，若不经过你的允许，没有一样事情会临到我们的身上。但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在看你的话，特别看到圣经的预言的时候，我们存着这个敬畏的心，你是轻慢不得的。我求你帮助我们，都好像尼布贾尼撒，他听完这一切的奥秘了以后，他的心俯伏下拜。我也求你更加的帮助我们，能够把这个好消息传给越来越多的人，也知道他们无需惧怕这个世界发生的一切事。我们有信心，你与我们同在，你就是我们的出路。感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求。